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如清白，其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华智仁波切造的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它有这个共同的前行，还有呢这个不共的内加行和这个破瓦法。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法的实修，我们的心呢会趋向于成熟，我们自己呢会成为一种真正的法器。通过学习前行、修持前行呢，我们也会成为一个真实的佛弟子，真实的修行人，这个是很关键的。学习佛法呢，第一个呢，它也有一些这个佛法方面的一种理论，佛法方面的一些这个基础的知识，对于教义的一种学习。那么学习了教义之后呢，其实我们还要通过这个佛法的一些教义呢，努力的调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和法相应，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佛弟子，这样的。那么如果只是皈依了，那如果没有学修的话，没有学习这个佛的教理，没有真正通过佛法来调伏我们的心，那么这个呢，就是只能算是一个名相的佛教徒，名相的佛弟子。因为真正的佛陀出世呢，佛陀是觉悟者，佛陀出世呢也是为了众生觉悟，佛陀所讲的法呢也是为了让众生获得觉悟的方法，如何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等等。那么就作为佛弟子来讲呢，当然我们自己学习佛法的就说是这个最究竟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觉悟，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皈依了佛法之后，学习了佛，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呢，没有用佛法的调伏自心，如果这样的话呢，当然虽然结和这个佛法结缘呢，它也有一定的一种这个功用，一定的功效，但是呢佛法的利益呢远远不止说我们学习佛法就是为了让我们获得一些世间的福德，或让我们遣除一些伪缘，让我们的心情更愉快，让我们就是说怎么怎么样。那就是说我们说佛法的利益仅此而已吗？当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认识有限的话，我们就会认为佛法就是干这个的，甚至于就是说没有学习佛法的这些世间人呢，他认为的佛法就是没有文化的，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心灵空虚的走投无路的人呢，去寺院烧烧香找一个心灵的寄托而已，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就是说是学习了佛法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说真实的佛法的内容和通过学习佛法得到的利益远远就是说是这个不止一般的人认为的这一点。那么就是说是它的意义更加的深远。当然呢，就是如果我们更加深入的学习了佛法的整个的一种次第，它整个的义理，把这些就是说学习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真正的学习佛法是为了让我们成佛的一种法，学习我们成佛的法，这个学习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种接受能力的话，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善根，如果有这种接受能力的话，就应该把我们的心往觉悟的那个方面，成佛的那个方面去引导，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一种这个意乐如此去引导。那么如何去引导呢？就通过这样法义不断的学，不断的修行。所以说前行引导文呢，它就让我们那种心如实的趋入于成佛之道，如实安住于实相的这样一种真正的一种这个法理，这个叫做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我们学习掌握了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佛法的知识，当我们在消化了一个又一个的佛法的概念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把这个佛法往内心当中去引，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心和佛法相应，这个是我们真实的就是要做的。我们做很多的准备，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思考，为什么要背诵是为了就是掌握佛法的一种内容。掌握了之后干什么？掌握了之后呢，就让我们去这个相应，因为我们这个心和佛法一旦相应了，我们的心就会改变，我们的心就是说负面的东西或者就是说心性上面的一些杂质等等这方面的逐渐就没有了。没有之后呢，我们纯洁的心性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明清的一种这个自信呢，它就会显露出来。那我们就会就是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步一步的获得觉悟，然后呢不单单是自己觉悟，也引导众生，介绍众生来学习这个觉悟之法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学习这些加行，共同的加行也好，不共加行也好，这些都是让我们的心成熟， 让我们的心和真正的实相相应的用道，是这样的。那么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如是安住的，但是我们因为不了知啊，没有去训练的话，那么啊，这个虽然就是说道如是安住，但是呢，对我们而言呢，还是人是人，法是法，心是心，实相是实相。虽然就是说实相和这个心之间呢，它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迷和悟而已，但是这个迷和悟而已的这个距离呢，虽然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一个迷一个悟，一个悟而已，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修行的话，我们没有学习的话，它隔得还是很远的。但如果我们学习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最后就会逐渐认识到，哦，其实当我们现在这个众生的心正在迷乱的时候，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它的本性如实的一种这个清净，它的一种本性呢，如是的具足，这样一种种种的一种功德，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就会去了知，然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法做好准备之后呢，一刹那之间就可以证悟。所以说我们就真正的一种训啊准备的过程，它会非常的长，但是呢，证悟的就是一刹那，啊，证悟就是一刹那，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为了这一刹那的证悟啊，它其实会我们需要准备很多很多的一种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当我们方方面面都准备好了，哎，就是我们的罪障也清净的差不多了，我们的福德呢也很深厚了，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对这样一种方方面面的一种准备工作质量都准备好之后呢，一刹那就证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为了这样一种觉悟呢，为了真正的从凡夫到圣者这样一种蜕变的话，那么其实呢需要做很多的一种前期的准备。如果没有做这个前期准备，虽然他就在这儿，道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变的，然后它的果位呢也是如是本来就具有的一种觉悟的自信，但是我们如果不去准备的话，我们如果不去准备发现的话，它虽然一直在这儿，但是对我们来讲不起作用啊，不起作用。对别人来讲的话，他们就是说其他人如果他精进了努力了，他就说是很快很快就可以就获得觉悟，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对于这种觉悟之道呢，啊，我们就说是这个学习的越早越好，学习完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实修实践的啊，就是说通过这样法义去啊不断的去相应的话，这个越早越好。所以说就是我们方面来讲，应该努力的学，为了就是说更好的修，我们要努力的学。学完之后呢，为了真正的去这个去这个证悟它、安住它，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有很多这些困难，有很多阻碍。有些呢是来自于外部的，有些是来自于就是说自己的一种相续，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心。就不管是外在的一种外部的一些压力再大，那么其实呢，就如果自己真实的对于修行佛法啊，对于就是说是这个证悟心性，如果真正有知道它的必要，升起了一种兴趣的话，外部这些因素呢，可能是阻碍啊，就是没办法，就是说阻碍的。就像很多这些佛弟子啊。即便是说他在那种困难的岁月当中失去了人身自由了，他关在监狱里面啊，没有佛像，没有经书，也不能拿念珠，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的心呢没人控制得了，是这样的。你可以控制我的身体不让我磕头啊，可以让我不去做这些供养啊，但是呢你控制不了我的心去观修法义，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就是说他的心对于佛法本身的兴趣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兴趣很大的话，或者知道修行佛法的一种必要性的话，他们就说外在的任何的环境没办法啊，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再苦再累啊，再困难呢，不管是顺境逆境啊，他的这个心呢永远跟随法，法永远引导他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他都会这样去就是说安住的法义去不断的串习，不断的实修。那么就心就是有为法，反正就是说你对他就是说投进去什么因缘，他就会朝这方面去改变。如果我们在心上面投入很多佛法的因缘，而且不断的每天去串习，加深加强它的一种力量的话，一段时间之后，逐渐逐渐我们的心就会变化，啊，就会变化，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在遇到这些委员的时候，啊，遇到瓶颈的时候，如果什么都不做，啊，什么都不做的话，就是或者我们说假装它不存在啊，或者说我们就是说什么都不做，它也是改变不了的，自动是没法改变的，是这样。像不管怎么样呢，它虽然。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些障碍，都有自己的习气，但是呢法就是这样，它的一种这个作用就是可以调伏心的，它这个法就是一种因缘啊，是一种因缘，它是一种善因缘。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法上面就多去观修啊、串习啊、修行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逐渐逐渐我们的心呢受到这种佛法因缘的影响，逐渐逐渐就会改变。 当然就是说也不一定是一天两天的，但是呢持续不断的做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哦已经没有办法了，好像已经出不来了，但是呢就是说就在这个当中它就转变了。就以前我也记得是在广论当中，中高巴大师也说了，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学生觉得这个无常肯定修不起来，没办法修起来，就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个无常观升起来太难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他说如果我们每天持续的修的话，就在我们觉得好像很难升起来的时候，它已经升起来了，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就说因缘法就是如此的。那我们好像有的时候觉得永远好像没办法调整了，没办法就说怎么样。但是只要我们持续的做的话，其实变化正在慢慢的发生。这个变化的慢慢发生，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是发觉不到。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做的话，总有一天一看，哦，它已经发生的很明显的，就像就说是这个种子啊，生苗芽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种子种下去，然后就是好像看不到，今天没发芽，明天没发芽，但是就到某一天突然就发起来了，就升起来了。然后我们盯着它看的话，好像永远长不大一样。但是过段时间之后呢，它又长高，就说是这个好长一大截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自己的修行也是这样的，关键就是说不要停止啊，不管就是我们修得好还是修得不好。所以有些人觉得，有些我们时候我们觉得啊，这段时间修得很差，就好像觉得很沮丧啊，觉得就没有修行的动力了啊。不就是说，有些时候有段时间觉得，哎，这段时间啊，相应的这段时间心情也好怎么样，好像就觉得信心满满的啊。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尽量不要受这些影响。修行过程当中啊，就是说是这个低迷也好，或者说修行的一种状态就是比较好也好，这些都是暂时现象啊，是这样的。当我们状态低迷的时候，也不用过于的沮丧。当我们就是说有一点点小相应的时候呢，也不要过于的一种高兴，因为这都是无常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关键就是说保持一种比较平常的一种守恒的一种状态。不管我修得好，修得不好，每天我应该做的都要做。所以我每天我们自己安排的这些给自己安排的功课也好，念诵的咒语的数量也好，所修的加行的数量也好，所以需要看的需要做的善法。不管说我在做这个善法过程当中有没有明显的感应，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明显的改变，或者修正法过程当中我的心情是不是有明显的好转，一概不管，好，这样反正我就做，反正就是说只要就是说是把这样一种这个决心下了之后不断的做，不管就是我已经把这个心定下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管你好，它就是发生了一个好转变，我还是做，反正这个我是不变的。外部的这些就是说是或者是我们内心当中的状态它可以变啊，变，但是我自己修啊，就是每天落实这个修行的心永远不变，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在修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样每天就做，到底就是说对众生现在多大的利益呢？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是众生没有利益一样，但是呢就是说真正来想了，佛菩萨讲的这个就是说暂时没有利益不等于没有利益，现在就是在给利益众生做准备，是这样的。如果现在我觉得看不到利益停下来的话，那么以后就永远没有利益了，是这样的。但现在呢看不到利益呢，每天我在做，我在围绕这个目标不断在奋斗，不断在奋发的时候，不断的积累的时候，总有一天它的力量一旦成熟了，首先是我自己的心得以调伏，然后我自己的心得以调伏，我自在之后呢，我就可以自在的去引导众生，这个一定会发生的，只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过于的盯着眼前的到底有没有收获啊，这段时间就是我的修行有没有进展啊，我是什么什么样，不要盯着这个，就要盯着那种连续不断的这个修行，不管是修得好还是修得不好啊，不管是怎么样的状态在修，反正每天我自己制定的功课，即便是一边打瞌睡一边磕大头都要把它磕完啊，这个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种它一种力量，新的力量。我可以修得很差，但是我这个不能停。它其实这样一种坚持下去之后呢，它慢慢慢慢就会转变，因为这个也是一种纪律啊，是这样。这个也是一种对自己心调伏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当然我们说一边磕头一边睡觉有点夸张，意思就是说反正不能停止，不管你的这种状态再差，还是要做啊，仍然要做。只要做，我们就在进步，就在走。所以说，就是像这样的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哪一个高僧大德啊、佛菩萨修行过程当中不会出现这些障碍，不会出现违缘呢？没有一个是顺顺利利的就修成的。即便是说佛陀设计说弥勒菩萨最后成佛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苦行，不需要像佛一样苦行，就说是出完家之后当天晚上就成佛了啊，是这样，根本没有需要任何苦行。但是呢，就他老人家成佛的时候不需要苦行，不等于他以前当凡夫的时候没有苦行过。啊，是这样的。所以他以前当凡夫的时候可能和我们差不多啊，每天也是在操心这些问题啊，就这样的。 打坐了是又瞌睡了，或者又怎么样，这个素质又不啊，就今天修的家庭这个质量又不好，如何如何，他可能也会操心的，但是呢，他就没有放弃，没有放弃，只要就每天在做的话，总会转变的，肯定会转变，是这样的，因为自己的一种心态就在这儿，就是心态就不放弃的一种心态，一定会有一种收获。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所以观无常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观这个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说是哎修的没有感觉啊，找不到他的修行的重点，修几次是肯定找不到的啊，这个毫无疑问，没有，如果我们的根基上没有立到那种程度，就是说观修一下，今天上座的时候从来没学过家行，啊，今天上座几下就观出一个很大的感觉，这个可能也不太现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家行的观修啊，它就是乃至于我们没有升起之前，它都要不断的观的。一遍一遍的关，就这一轮关完了再来第二轮，然后第二轮关的时候就它有前面的基础，它就更加的关的比较相应了。那关门关了之后没有升起感觉，再关第三轮，反正就是我们就是不就是修行就是这些嘛。除了修行修这些，那修什么呢？没有什么修的，我们不要老是想着我去盯着一个新的法啊，然后这个这段阶段的法修完了，我是不是应该就是升级了啊，自动给自己升级，是不是应该一个更好的法，然后更好的法拿给我们的时候也修不动，然后每天就是这样就盯着更高的法。其实来讲的话，就修法呢，它就是每天就在重复这些。修行佛法嘛，一方面来讲就是说比较枯燥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比较枯燥呢？因为很多事它就是重复，不断的重复，它没有什么很多就是说我们去探险呐、啊，每就是说永远不知道，就说是这个下一刹出现什么事情，是出现一个怪兽吗？还是出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感觉很刺激的东西？他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他就是每天就是这样，看似就是我在念经，看似我在修曼札，看似我在磕头，看似我在听课，就好像就每天做这些没有什么新奇可言的，没什么新奇可言的。修行就是这样，慢慢慢慢调伏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追求这个新奇的东西已经习惯了，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总是想修习佛法，马上要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啊，马上听到一个什么、啊，马上一个什么大的改变呢、啊？我们总是希望那些，希望那些有的时候就容易失望。为什么我们失望呢？因为就第一个我们可能目标不太对，第二个我们就是我们质量不够啊，我们质量不够的话我们条件不成熟，所以老是希望出现这些不出现，我们就容易慢慢慢慢这个兴致就低了，是这样的，然后就开始准备退市。所以我们不要盯着这些，反正就是说修行就是这样的，每天就是这样比较单调的重复。如果我们的习惯这种能够习惯这种单调，能够习惯这种枯燥，我们就在这个状态当中就能够进步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让我们习惯的。所以说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修行佛法的时候这种认知啊，它是要树立的啊，要树立。我们不要老是想去追求一个新的东西，新奇的东西，让自己感觉到好像就是说是刺激的东西。当然就是说偶尔刺激一下这个也不是说不对的，应该有，但是呢老是去想着这些不对的。是我们总归来讲的话，必须还是要回归平淡的，怎么样还是要回归平淡。所以真实的生活就是比较平淡的生活，是这样，每天都有新奇的，每天都有刺激，哪有这样的啊，根本没有，除了电视剧里面可能有，其他的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困难，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生活不就是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工作啊，就是这些，然后你在这个里面能够一分一秒的把每件事情处理好，把一个就是每天的心情处理好，其实呢就在从世间的角度来讲，这个叫做生活。然后就说是这样的，那偶尔出去度假啊，那些就不可能是没办法持久的了，是。所以说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偶尔的就追求一下，看到一个光圈，也不知道是光圈吗？到底是什么？反正觉得很兴奋啊，或者梦到一个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够永远去希望这个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老老实实的静下来学习啊，调心啊。家行就在一遍，一个大头，两个大头，三个大头，四个大头，就在一二三四五的这个枯燥的数字当中，慢慢慢慢去就找到修行。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修家印就是这样的，坐下来修皈依，坐下来修百字明，坐下来修磕大头，坐下来看书，这些呢就是在慢慢的调伏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很狂野，不听话，是这样。所以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的驯服它，啊，是这样，让它听我的话，而不是我听它，听在一种狂野的一种心的话。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慢慢要习惯。所以修家行啊，修痛苦也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不相应，或者我们修不动，没感觉，太正常了。是这样的，这个哪怎么可能一下就相应了呢？是这样的，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也要做好准备，所以一遍不行修第二遍，然后加行无加行也是一样的。那么第一遍我们觉得很多道友都反映，第一遍无加行修的时候没有质量感觉，就像完成数量，那完成数量也可以，只要把我数量完成了也好啊。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修行，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能够把这个数量完成的就非常不错， 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话，就说是能够把它数量完成了，其实也是不错的。然后呢，就修完之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了。修完之后，我们再来第二次修行的时候，它有了第一遍的铺垫，它就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谈质量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学的东西也不够啊，就是说修行也没有经验，没有修过，所以他通过很多时间准备之后，慢慢他就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纯熟了。这些修行的过程呢，对我们而言呢，可能就说是也需要了知上师们的这些教言呢，也需要有人传达。传达完之后，我们就知道现在我在什么状态，我应该怎么做啊，既不能够过于的那样种，就说是这个反正觉得自己初学者什么都可以不精进啊，也不用就说老是盯着佛菩萨的传记看，佛菩萨传记是看到是很励志的，是这样，但是我们一下子做不到那种那么高的标准。所以说就是针对我们现在那个，我们把它当个目标，当个目标总有一天要达到这个状态。然后当前我是什么状态，当前我就应该好好的做。是啊，佛法本当中讲的高质量的一种这个加行，很多大德也在提倡啊，就说你这些没有质量的加行还不如不修等等等等。其实这些讲的时候呢，就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提高质量的话，就是尽量提高质量。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实在提不高的话，我们也不用过于的操心。因为我的确很多道理都不懂啊，刚刚学都不懂，你让我怎么提高质量嘛？这个提高质量也不是说我想提高就能提高的，有的时候它还是需要不断的铺垫呐、不断的学习啊。他就内心当中有东西了啊，你对这个所修的内容啊都有了知了，有东西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就说啊，你有潜质，你有能力了，这个时候你应该注意质量啊。那个时候有人给你点一下，你想哎是啊，我应该注重质量。你已经有了很多条件了，你再把这些条件用在质量上，这个才有一个基础。否则呢，你提高质量的基础都没有，我们说要提高质量也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自己而言呢，对于很多道友的一种建议呢，就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提高质量的，尽量的按照高质量的修，如果实在不行呢，先完成数量先把数量完成了，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一种成就吧，也算是一个小小成就。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来不断的去这个提高我们的一种质量就可以。所以这个观修这个苦啊，就是说是轮回痛苦，对我们内心当中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厌离轮回想要解脱方面呢很重要每个都重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看大的说这个是最重要的，应该就非常重要，无常是一个最重要，除了这个再没有其他的。那么咱们在学这个轮回痛苦的时候也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如果轮回痛苦我们没有对整个轮回痛苦这个升起定解的话，我们都觉得轮回当有安乐，如果我们觉得轮回当有安乐，哪里还想解脱呢？哪里还想处理呢？是这样的，想处理的无外乎就是轮回当中的一部分，然后从这个地方处理到那个地方还是在轮回当中，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觉得人道就不圆满，我们觉得人道不圆满，天道总好吧。我们觉得就这次我当穷人当够了像在那就是处理了，然后下次也当个富豪，他就觉得呢富豪是他应该追求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从这个地方处理到那个地方，但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处理，他只是搬个家而已，只是换个身份而已。那么这个是真正是处理吗？这个不是。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轮回过患的这个整个轮回的这个痛苦学清楚，没有观想清楚的话，我们还是对轮回的某一处有希望，还是有希望。我们觉得还是只不过今生当中我做的不好而已只不过以前呢我没有修这方面的善业，今生我过得不好而已。如果我做好了，我是可以过得更好的。他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痛苦，他觉得这个是可以得到了一种高质量的生活。如果得到了，一切问题都没有了。即便有些痛苦，他觉得也是可以忽略的，这样的。但是这个是不对啊，这是不对的。因为除了这样一种轮回的痛苦，我们对每一道痛苦，每一道的痛苦本身可能没有认识到位之外，还有对整个轮回的，它连起来整个六道轮回的这个痛苦可能没认识到，所以它的一种周而复始的一种恐怖，我们还没有就是说内心当中还没有觉察到，还没有修出那种感觉来。如果对整个轮回产生了恐怖了，那就我们就知道这个轮回当中不管是哪一个地方都是痛苦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去不管是哪一个地方都不去。这个火坑的下部中部嘛，这个火坑的上部哪个地方是舒服的，哪个地方都不舒服，所以这个整个火坑我就不去的赶快远远的逃离，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观修完了这个轮回痛苦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轮回的这个恶趣地狱恶鬼旁生这个地方是痛苦的，那么三善趣当中的人道阿修罗道天道也是痛苦的。所以不管是这个六道当中哪一道，它都是痛苦的执行。如果真实了知之后呢，我们就会真正的断绝对轮回的一种希望 然后呢进一步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吸求解脱道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下面我们看学习的是这个这个当中第四个课分。第四个课分是人类之苦，因为前面我们学完了三恶趣的痛苦学完了。那学完之后呢，有些人就认为恶趣当然是痛苦的执行，那么善趣呢应该有安乐。你看很多地方讲人道，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人，我们是人的话我们有很多快乐啊，然后就是说很多就说是长得好看的很多明星啊，很多这些他们也过得很快乐，是这样的。哎，我们觉得人道当中应该有快乐吧。然后阿修罗呢也是啊，阿修罗他应该在我们的上面，他应该福报比我们大，天人的安乐更大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会觉得善趣有安乐，哎，我们希望就是说远离恶趣而生于善趣当中，这是我们的希望。所以他觉得是不是善趣应该有安乐，应该有幸福的。但是华智末趣呢，实际上呢善趣也同样有快乐可言。那么下面就讲了这个善趣的痛苦。第四个课本人类自苦分二，一三大根本苦，二八支分苦。那么首先呢讲的是三大根本苦。三大根本苦呢，当然上是在讲义当中讲，其实呢三个根本苦呢它是便于六道的啊，便于六道。便于六道的话，只不过呢在六道当中啊，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是可能是只有这样一种苦苦，三大根本苦当中苦苦，比如说地狱。地狱哪里有变苦呢？啊，地狱没有变苦，而且它的行苦也很非常非常不明显。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地狱当中最根本的最主要的还是苦苦。苦苦就是这个最严重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其他的一些恶鬼道啊，这些这样一种旁证道，他们也有三大根本苦，但是呢此处呢在以人道为言而言，尤其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现在是修行处理的一种这个主要的修行者，我们佛陀的讲法对我们而言主要是对人道讲的，所以说把这个三根本苦放在这儿，让我们来思维，从而对现在人道的痛苦呢产生一个非常清楚的非常全面的正确的认知，是这样。所以说三大根本苦，除了三大根本苦之外呢还有八个支分苦啊，这个方面我们都要一步一步的去学习，一步一步去观修啊，必须要观修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虽然有些苦我们是在感受的，为什么要观修呢？因为我们在感受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感受的时候呢就是说感受苦的时候，要不然有些苦他根本不认识这个是苦，要不然有些是苦感受到了，但是呢它就是一个被动的啊，被动的去就是说承受，或者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做一些努力想要去扭转那种痛苦的自信。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一方面在苦中，一方面还要观想苦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我们观想苦就带了目的了，带了什么目的呢？我们就说要主动的去承认，主动去就是说把这样一种人道的痛苦清楚，主动去承认它具有苦，而且呢就是我们想要处理这种苦，这个方面就带了一种想要处理的目的去观修这个是不一样的。就像就是我们观不观，就是我们观不观反正都是无常的，是这样的。但是即便它观不观都是无常的，为什么还要观呢？因为就是说虽然是无常，但是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还会执着常有。但是观修之后呢，本来无常的观为无常呢，知道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哦，这个一切是无常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所以说应该就是说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努力的行持善法，这个就对我们的修行的心，对我们的善心就会引导出来，引发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我们就处在苦中，但是还是要观。因为很多东西呢我们对于人道的苦啊，有的时候是这个很大概化的，很笼统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要我们观修的，就是要把这个苦呢细化平时我们自己是人，但是我们都不知道真正的人的方方面面，就是说就好像我们自己就是说是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从小到现在我们自己就是说好像觉得自己了解自己，但真正我们了解自己吗？其实只是了知我们自己一部分而已，方方面面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还不了解，是这样。就像这个一样，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正在感受这里面的某种苦，但是其实对这种苦呢认知还是严重不足的。通过这样学习认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这个观修它的一种痛苦，进而呢发愿处理。首先呢下面讲三大根本苦，第一变苦，第二苦苦，第三是行苦。首先讲第一呢是变苦。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前行当中讲的变苦和其他地方，比如广论当中讲的，还有就是说是末婆那摩切有一个四法印当中呢讲，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一切诸受是苦的时候呢，那个地方讲的一种变三大苦呢，就是说侧面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讲都是差不多的，是这样的。 那么首先看的第一呢是变苦。什么是变苦呢？变苦呢其实主要是快乐啊，变苦它主要是快乐。所以为什么变苦是快乐呢？因为一方面我们说是苦，一方面又是乐。为什么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没有学习佛法或者学习佛法不深的人，他就觉得佛陀讲的就是说是这个此时苦汝应知，就是三界都是痛苦的，这一点不周遍，他就觉得就是你看人道当中有很多快乐，天道当中也有很多快乐，那为什么说整个轮回都是苦呢？为什么说人整个人生都是苦的自信呢？就是说一般的人所认识的苦，他还是比较一种狭隘的一种认知，他只是把苦就是把苦的感受这个认知为苦，而其他方面的苦呢他们并没有了知。所以佛法当中的苦呢是以三大苦为基础来讲的。三苦当中呢第一个就是变苦，这个变苦的自信其实就是快乐。快乐它是苦，看似矛盾，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快乐是苦，它从哪个方面安立是苦的呢？它主要是从变的侧面，它主要是从毁坏的侧面安立为苦，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虽然有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它会变化的，这种快乐它会毁坏的，这种快乐会毁坏，那么就是它的一种苦相，它是以毁坏变坏为苦，而不是以那种痛苦啊，就平常我们讲的一种疼痛啊那种为苦的，它是以变化本身就是安立一种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看似矛盾啊，其实呢就是把快乐变化本身安立为苦的，这个没有佛陀的引导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接受，现在很多人也接受不了，但是呢如果不引导了，我们根本想不到那儿去，是这样的啊。快乐怎么会是苦？快乐不会是苦，但是呢为什么此处说快乐是苦？因为它是变化的缘故，我们抓不住它，是这样的。它就是说根本没办法抓住，它就会变坏，变坏了就是说是我们就内心，当然变坏之后我们会产生苦，但是呢此处说它变化本身它就是一种苦相，这样的。现在的人们所拥有的片刻快乐也是瞬息万变，可以说转眼间就会变成痛苦。那么这个又是啊，又说是一句话就把这个概括了。概括完之后呢，就现在的人们拥有的片刻快乐，首先我们承不承认人道有快乐？承认有。你看这里面讲的人们所拥有的片刻快乐，或者片刻快乐也好，或者说相对来讲比较长久的快乐也好，几年呢、啊、十几二十年等等，反正就是说是拥有的这个片刻快乐也是瞬息万变，它就是说很容易变。平常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快乐的感觉的话，就得到之后呢，它就是有的时候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维持不了多长，总会被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一种痛苦所中断，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快乐升起来的时候呢，它就会被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中断，是这样的。所以说它会被痛苦中断的缘故，这个片刻的快乐也是瞬息万变的缘故，可以说转眼间就会变成痛苦。所以这个快乐的一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消失之后呢，就很快就会转变成痛苦的自信。比如说下面我们就说，比如说本来食用对身体有利的饮食以后，正当觉得吃饱喝足心情愉快的时候，没想到胃肠里生了寄生虫，突然染上了严重的浪踏病，痛苦不堪。这个就打个比喻，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每个众生身体里面都有一些寄生虫存在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都有一些寄生虫，即便是现在很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身体里面没有虫，因为所谓的虫子我们就是觉得是蛔虫，小时候很多，然后吃了某种药之后呢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实际上现在一直身体里面没有这个虫，但只是说没有蛔虫而已。那么其他的很多寄生虫呢，其实在我们的胃里面啊、肠子里面还是很多很多在寄生的。那平常的话，如果我们的饮食适量啊，或者说适当调和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安静啊，它比较安静，安静的话就和我们就是说相安无事，他生活他的，我们生活我们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们以我们的身体为他们的家啊，他们可能里面估计也在战斗啊，就说在争地盘什么的，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他们以我们的身体为家，但平时的时候呢，基本上适当调和的时候啊，适当调和的时候他们还是就是他们和我们呢就是说相安无事的。但有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冷热不匀， 就冷寒冷和热就是说是这个交集的时候，交工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冷热不匀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它会出现这样一种，他们就开始躁动起来，就会让我们感受到很大的痛苦。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顿饭吃得很好，也很可口，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说是吃饱喝足心情愉快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四大不调了，那些就是说身体里面的胃肠里面的这个寄生虫就开始就是说蠕动，开始躁动，这个时候呢就突然染上浪蹋病，我们就突然觉得哎呀这么痛啊，就说是这个胃绞痛啊，肠绞痛啊等等，好像觉得就是怎么样，其实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它食物本身对我们有影响，还有就是说身体里面寄生虫呢，因为我们的这些寒和热它不均匀，四大不调，四大不调的话他们感觉不舒服，然后就开始就说是这个开始蠕动，我们就开始就非常疼痛，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痛苦不堪的，这个也是一种变苦的一种体现，那正在快乐的时候突然就变化了，这个就是一种变苦。那么其实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很多，会出现很多这样一种事情出现，这个只是饮食方面的，只是饮食方面，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穿衣服方面的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出去就是说旅游啊等等，或者遇到人遇到事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这个感觉。正当快快乐乐的时候，突然间怨敌赶走了家畜，大火烧毁了房屋，病魔缠身，或者听到别人的恶语重伤等等，顷刻之间就会乐极生悲。那么就是说是正当我们非常快乐的时候就是说突然之间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开始变化了，这个痛苦的就开始变化，就是说第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快乐就开始这个消失，然后痛苦呢就开始来袭。具体表现呢有很多，那么此处呢就是说是这个讲几个例子。讲几个例子呢，就是因为华中报界当时是牧区嘛，牧区的话就是很多家里面有很多就是说家畜啊，还有这些牛啊羊啊，当然除了这个藏区之外，还有很多牧区也有这样的。所以说正在快乐的时候，突然间呢怨敌来了，把自己的家里面的家畜赶走了，有的时候因为欠债，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抢劫啊偷盗啊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突然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正在高高兴兴的旅游的时候，正在耍得非常高兴的时候，突然发现护照没了，在国外的话，哎，这个完了，这个护照没了，钱没了，这个一下子这个那个心情一下就跌到冰点，是这样的，所以是马上就是个大转折，本来就非常高兴的，一下子突然发现这个不存在了，一下就痛苦了，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啊，或者我们在买东西的购物的时候，突然没钱了，钱被偷走了，什么什么都是有这样一种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就在高兴的时候呢，突然就是大火烧毁了房屋，这个也是一种变化。然后正在快快乐乐的时候呢，突然就是说是这个病魔缠身啊，也有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正在快乐的时候呢，突然就是恶语重伤啊，马上就是乐极生悲了，就很快就从快乐马上就转变为痛苦，这个就是说根本不需要缓冲的啊，不需要任何缓冲，一下子就降临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都是很多这样一种快乐转变为痛苦的自信。这个就是说不是说谁倒霉不倒霉的问题，不是说谁走运不走运的问题，这个就是整个世间的就是这样的，人道就是有这样的痛苦，因为我们造了很多的杂业，我们既造了一些善，以前的前一世既造了很多善业，也造了很多恶业，所以这个两种业呢夹杂起来的时候，在今生当中它就交替成熟，所以交替成熟的时候，我们遇到快乐的时候遇到一种痛苦呢也非常正常，是这样的。但是呢就虽然是非常正常，但我们也不能够再忍下去，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虽然有的时候呢它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或者一次两次呢可能可以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呢关键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人的痛苦啊，只要没有解脱的时候呢，它一而再再而三的周而复始的会在我们身上上演这些。所以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观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可以了，够了，足够了啊，不需要再去这样去忍受这些痛苦了，是这样。我们可以改变，为什么不改变呢？我们就是不必要去被动的去接受这些痛苦了，是这样。我们需要去做一个根本上的调整，根本上的改变，而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做改变的一个催化剂。我们观想这些是为了让我们彻底做一个要改变的下一个决心，否则呢我们总是下不了决心的。我们因为总是抱有某种幻想，当我们伴着抱着没有幻想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下决心去真实的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修道过程当中去。实际上我们总是觉得这个难关可以度过去，只要这个难关度过了我就可以了就好了。但这个难关度过了，下一个难关怎么办？下一个难关度过了，再下个难关怎么办？下一次的怎么办？再下次怎么办？这个看不到边际的轮回当中都要这样过吗？难道说一次两次可以，当你看到这个 源源不断的痛苦排在队在前面等的时候，你还愿意去有勇气去冲关吗？是这样的啊，这个可能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只看到眼前一两个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挺过去，是这样的。当然了，从我们现实的角度来讲，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啊，就在短暂的人生当中，也应该就是坚强，就是不管怎么样，问题出来我们应该解决。但是这个方面，我们是从宏观的侧面来讲，是要从这种轮回到解脱道，随着我们要观想，就很多无尽的轮回，这个轮回看不到边际的，就像大海它看不到边际一样，看不到边际，不知道就一个一个的这个困难，一个一个的这样一种痛苦，就是说连续不断出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虽然就如果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哎，能够得到利益就罢了，但是这些痛苦呢没有利益的。即便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呢，它就对我们解脱没有利益的。不会说解决了问题之后，这个问题不会再出现的。它问题的核心，问题制造者，它永远都在。问题制造者就在我们心中，是这样的。它不断的制造麻烦，不断的制造问题，就是这个就最麻烦。所以只要我们不解脱的话，我们要想要奢望说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永远就好了，这个永远不要这样想啊，永远不要这样想。为什么永远不要这样想？因为就是说这个问题源源不断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没有解脱，没有从那个当中解脱，这个就是根源，是这样的。所以你想要把这个问题根本解决，那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解脱。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说是局部性的战胜一些啊，就是这些困难呢，这个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勇气去面对啊，不管是生活也好，是修行也好。但是呢，这个就是在我们整个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战术啊，局部战争而已。这个当然我们就是要知道，但是呢，全局，从整个全局来考虑，这个不是解决之道啊，这个不是解决之道。真正的解决之道是从根本上解决，那就只有解脱，修解脱道，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观修这个变苦本身。我们在观修变苦的时候，前就是以前我们啊，就是说在辅导的时候经常讲，除了要思维单个痛苦之外，一定要和整个轮回的这个苦连起来想，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如果我们是单个想的话，就觉得这个是苦，但是呢，如果我们观想脱节了，我们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地狱啊、恶鬼、旁生的痛苦脱节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就是这个痛苦而已，好像没感觉到有那么恐怖。但是呢，我们把现在的每一个我们观修的，今天所修的，比如说今天所修的是变苦，今天所修的是变苦，是观修之后呢，我会产生这个感觉，产生的这个啊，的确是变化，就是这样。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很多这样的变数，这个的确是痛苦。除了观修这个之外，还要把整个轮回当中这种变苦还会不断的上演啊，不断的上演，是这样。而且就是说，不断的是要有这个苦。还有很多就是地狱啊、恶鬼的旁生痛苦，所以整个一种六道的痛苦要再合起来再观修，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效果要强得多，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我们引发，不是说我们观修这个痛苦之后我们要升天界，是吧？不是为了升天界的，说天界也是痛苦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整体来观修，整体观修之后这个效果才强啊，才明显。否则的话，只是观局部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达到的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的。所以当我们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一观一遍不够，为什么有的时候第一次观修的时候没感觉，那当然不会有什么感觉，因为就是说我们自己得到的东西太少了。当我们就是说整个一系列观完之后，我们再回头第二遍观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它对整个轮回的苦，它有一个总的一种思想的一种这个概括的思想了知了，它对整个轮廓有了知，再来观想局部的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把其他的法连起来，是这样，它自然就可以连起来了。所以说业因果就观想轮回的时候，它也可以和业因果连起来，观想轮回的时候也可以和前面无常连起来，和现在的暇满人生连起来，是这样。现在我得了暇满人生了，我不修行不修解脱道，以后就是这个轮回，那以后轮回的时候怎么办？这些痛苦都等着我，是这样。如果我现在修行，虽然我修行虽然好像是在修行，但是我现在修行马马虎虎，是吧？没有真正做到修行马马虎虎的话，那就是说肯定也是出不了轮回的，没办法出轮回的事情。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我要慢慢慢慢的让自己的心呢，就在这个上面去，对这个问题产生一个出离心，在出离心引导，然后再修善法，这个是这样的。这方面就说了几声呗。从这一点来说，在这个生死轮回中，表面拥有的安乐、幸福、名誉，其实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恒常性、稳固性，终究离不开痛苦。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从这一点来讲呢，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表面上呢，我们通过前世的善业，通过前世的善根，我们得到了人生，或者得到了一点钱财，得到了一些这个地位、名誉等等。 表面上的永久的快乐、幸福、名誉，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不用否认，这个可能是有，这个现象是有的。但是呢，就当我们拥有这些的时候，我们要观察它的本质呢，其实没有一丝一毫的恒常性、稳固性。恒常性、稳固性没有啊，完全没有的。所以如果就是说一个人在世间当中待的时间长了，阅历多了，看得多了，或者就是说经常性的去这样去观察，带着这些问题观察的话，真正的到处都是这个实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啊，就说是啊，像这样的话，就做生意的人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是一段时间呢就很富裕，一段时间破产的。炒股票呢也是一样的，就富的时候特别富，然后一股票一跌的时候马上就是没有分文了啊，就马上就是说是这个血本无归，是一样的。高官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小时前还在开会，然后第二下一小时就被抓起来了，就是这样的，来交代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你说这些是不是快乐呢？这也是快乐，都是快乐的。而且我有的时候就是很多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些快乐哪一个是有恒常性的？真正我们自己好好问一问自己，哪一个是恒常性的？当我们的快乐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快乐会延续下去。其实这种觉得它最多就是一种希望，希望我这个情况能够延续下去，是这样，希望它不要变。而真正有没有根据说它绝对可以稳固不变呢？这个我们真正去带这个问题去看一下啊，就是说古今中外还有现在的一些这个事情啊，就是国内的这些这个时事啊，还有国外的这些事情，真正你看到的时候呢，没有很长的，任何的都没有。不管是你是明星也好啊，还是你是什么也好啊，还是就是说是政界也好，还是说商界也好，还是说什么样，还是老百姓也好，反正所有的快乐真正观察起来的时候，这个没有稳固性，没有恒常性，终究会返回到痛苦。这一点我们要抓住这个核心，就要去观察。我们这个地方讲，我们不否认有这种快乐的感觉，但是呢，关键就是我们要想，这种快乐的感觉它是不恒常的，它不是恒常，不恒常，它不稳固的。但是关键就是有没有解决之道。如果在轮回当中没有解决之道啊，你如果真正想要就说是指望在轮回当中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那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这个只要在轮回当中，这个快乐没有恒常性，没有稳固性，这个一定是恒常跟随我们的。如果真是要解决，那只有解脱啊，只有修出离道，这个才可以解脱，是这样的。如果现在我没有安乐，如果现在我没有幸福，现在我没有名誉的话，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它是变化的本性。如果我们知道它变化本性之后，我们拥有的时候呢，也不会过度的单执，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过度的去执着。当然就是说不单执不执着不等于就啊，就是说是要放弃，或者是就说是不去过度的追求，不等于就是说是有一个岗位我不用去竞争了，是这样的。有一个就是说可以啊，有一个什么机会啊，有个商机我不用去竞争，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过度的，是这样的。你可以去努力啊，该努的力都可以努力，这个是佛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思想。上师们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生活，这些都是需要的。如果很多这些财富啊、名誉啊、地位啊，如果不需要太多的这些就勤作可以得到的话，我们可以去追求，这个没有什么，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没追求到呢，我们也有一种心态，这个超然的心态，是这样的。这个对我们来讲，对大家来讲都是比较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没有稳固性，没有恒常性，终究离不开痛苦的。所以我们失去了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是本性就是如此。那没有得到呢，我们心安之，就是说是可以就处之泰然的，是这样。如果得到了之后呢，也不会飘飘然。然后呢，尽量呢就是把这些就说是财富啊、快乐、安乐啊，用来修道。如果有一定的名誉的话啊，有一定的名声的话，就引导别人向善啊，引导别人向善，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有点财富呢，做上供下施，对自己的修行呢做一些帮助。如果有一些权利呢，也是帮助别人去修行佛法，这个方面呢就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就是把这些用在有用的上面，而不是说只是盯着自己享受还是怎么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没有稳固性。如果我们没有提前的了知这个问题，一旦为什么很多就是说很多失败的人、破产的人，他就说是有些人就选择自杀了，是这样的。为什么选择自杀？就是这个反差他承受不了啊，这种没有准备好，完全没有准备好，突然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完全接受不了 所以他就选择极端了，是这样。如果就是训练过的话，他虽然可能也会破产呐、啊，也会就是说痛苦啊，但是他如果训练过的话，他对这个早就有训练，他有预案的，是这样的，有这样一种应对的方案，所以他的心态当中有这个应对的方案，所以一旦这个发生了，他训练过，你说他会不会痛苦？肯定会痛苦，这个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就是说他的痛苦的程度不会那么极端。他不会就是说这个痛苦来了之后再加上心理的一种痛苦，把这种痛苦就是说是就无形之间把它扩大很多倍，这个是不会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他就有一种承受能力。所以说我们平常多观修这些，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上次讲的苦才是人生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人生当中就是有苦的，有苦的话，第一个我们就说要以苦来修道，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有苦呢我们知道他就是这样自信，如果想要离苦，那么就好好的就修处理道。因此我们一定要对轮回升起厌恶之心啊，这样的。第二个磕绊是苦苦，那么这个苦苦呢，所谓的苦苦是指前面的痛苦还没有烟消云散，后面的打击又接踵而至，可以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么这个地方的苦苦呢，就是苦上加苦，在前行当中，咱们前行当中讲的苦苦就是苦上加苦的意思，就苦上加苦，这个里面很明显了，前面的痛苦还没有消散的时候，后面的痛苦又来了，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前面的波浪还没有消失，第二波的波浪，第三波波浪，第四波波浪又来了，源源不断的就过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就叫做苦苦，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苦苦。那么就是说和摩诃婆罗蜜在《四法音》当中讲的辩苦和讲的苦苦的侧面不一样。那么就是说是在摩诃婆罗蜜在《四法音》当中讲的辩苦呢，他就是说这个辩苦的自信是什么？辩苦的本体是快乐，辩苦的本性是快乐。那么安立苦相呢，就是从它变化，单单是变化，它变化的是变成痛苦吗？它变化怎么？它不管的，反正就是说这个痛苦啊，这个快乐本身它变化，这个状态它就是苦，把这个变化坏，它会毁坏，它会变化，把这个呢安为苦。因为变化，我们就是说这个快乐一变化了，我们就是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不愿意有这种变化，我们想牢牢抓住那种感觉，我们想牢牢抓住那种快乐的一种这个那种这个阶段，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一变化之后呢，这个变化本身我们抓不住，它就是一种痛苦，把这个安为痛苦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此处呢，就是说这样苦苦，那么是在前行当中讲的苦苦呢，是苦上加苦，苦上加苦，就本身是苦上面再加个苦。但是如果是摩诃婆罗蜜确实讲苦苦的时候呢，他这个苦苦呢，就是说他没有安立苦上加苦，这个苦苦的本性就是痛苦，就是真正的苦受，把苦受安立为苦苦，就是说以苦受为苦的相。前面变苦呢，是以变化为苦的相，以变化，以这个安乐，就以这个快乐的变化，以变化作为苦的相。什么是苦呢？变化就是苦，这个意思。苦苦是什么呢？苦苦就是说以痛苦为苦的相。这个以痛苦为苦的相，就平常我们讲的这些苦了，我的心很就是说很累，这个苦，然后我的身体不舒服，这个是苦。我们在世间当中感受这样打击那样打击，这个痛苦的感觉，这个苦受，以苦受为苦相。哎，这个苦苦呢，就是平常我们一般的不学佛的老百姓认为的苦，就是那种苦一样的。就是说这个苦苦就是以苦受为苦相，它不是以变化为苦相啊，它是以痛苦的感受为苦相，所以叫苦苦，以苦受为苦相，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苦呢是苦相，那第一个苦呢就它的一种这个它的自己的一种本体，前面是快乐变化啊，是这样的。第二个就是痛苦自信为苦苦，当然就是说都可以啊，反正就是说这个苦苦苦上加苦也好，还是说是以痛苦为苦相也好，都是一样的，这样的。随着这个苦苦呢，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呢，麻风病还没有痊愈，又生毒痈，毒痈还没有好转，又生疮，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苦上加苦，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些人得了麻风病的，那现在麻风病不多，但有些比较贫穷的地方还会有麻风病。麻风病得了之后呢，全身的皮肤会溃烂，啊，就溃烂，然后就是说他的皮肤溃烂掉，他的肉掉下来，最后他的骨头都会掉下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麻风病呢，它也是一种传染病，高危传染病，而且这个生麻风病的人会特别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麻风病，麻风病还没有痊愈呢，又生了毒痈，在皮肤上又生了一些毒痈，毒痈还没好呢，又生疮了，是不是呢？又生了疮，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苦上加苦。然后呢，父亲不幸逝世， 紧接着母亲又撒手离去。那么首先是父亲去世了，然后母亲经不住打击呢，母亲也去世了。那么这个作为儿女的或作为亲友的人呢，刚刚承受了父亲去世的痛苦，紧接着就承受了母亲去世的痛苦，这个就是连续打击，这个就是这个苦上加苦啊，苦上加苦。但是这个人道痛苦我们就不用多讲，因为很多其实我们就是说每个人他可能就实际就是说在这个年纪大一点的人，他都有这个人生阅历比较多的人啊，这个体会的比较深刻的是这样的。即便体会的不深刻，只要我们留心去看很多的新闻呢，看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每天发生的事情，这个也不难发现很多很多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说因为前世可能是善业修的不多的缘故的，精神当中的痛苦很多，一波一波的痛苦连续不断的出现，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苦苦。然后还有一组呢，就被怨敌抢劫一空，又加上心爱之人命归黄泉。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些人就是说首先遇到的强盗，所有的财产被抢走了，正处于痛苦之中的时候呢，心爱的人呢又命归黄泉了，这个就是一种苦上加苦。在这个轮回中，无论是身在任何地方，都唯有以苦上加苦而消磨时光，连一刹那安安稳稳快快乐乐的机会也没有，是这样的。那么此处呢告诉我们呢，在这个轮回当中啊，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就是说生魂转生在哪个地方呢，那都是苦上加苦的方式消磨时光的，是这样的。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一辈子真实来讲从生下来到死之前全都是一个苦加一个苦一个苦加一个苦，倒不是这样的。但反正就是说我们这人生当中呢，要不然呢就是以变苦啊，就是快乐变化像这，要不然呢没有变化变苦的时候就是苦苦，是这样。要不然呢就是行苦，反正呢这一个人整个人生当中呢他都是处于苦当中，只不过这个苦的相不一样啊，苦的相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就观修的时候呢，如果能够观三大苦的话，他对苦的认知就非常的深刻，他就会真实的诚信佛陀说此是苦汝应知啊，三界火坑三界火宅。对三界火坑三界火宅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他会体会的非常非常的明显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叫做苦苦了，苦苦是以痛苦为相的一种苦。第三呢是行苦，那行苦呢就是说是它是一种，行苦其实就是苦的因啊，痛苦的因呢叫行苦。咱们前行当中所讲的行苦也是从苦因的侧面讲的，然后波罗蜜切的这种四法因当中讲的行苦也是从苦的因的侧面来讲的，是这样。那么这苦的因呢，我们先看这里面是讲怎么讲苦因的行苦。行呢就是说就是在这个上师的注释当中，这个行呢就是牵牛变化的意思啊，牵牛变化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在这个牵牛变化这个叫做行，只要是我们有处在这个有为法，我们如果自己的一种五蕴存在，只要这个有为法的本体存在，它就是痛苦，它就是一种苦的因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苦因，虽然这个苦因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现在我们的苦相不明显，但是现在我们的行为啊，这个行苦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行为成为以后受苦的因，我们现在的行为会称为以后受苦的因，这个方面也叫做行苦，是这样的。它是就是把这个苦呢是从因相来安立的，以因相来安立它的苦受，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虽然现在他可能还不感觉到，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他就说是拼命的造业他就得到快乐怎么样，他没感觉到这苦，但是呢这种造业啊，这种行为他一定会招致什么呢，他一定会招致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就像现在很多人他就说是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起居没有规律，他的饮食没有规律，是吧，他的一种平时呢不注意自己的身体，所以现在可能还看不出什么，但是有经验的人就你这样做的话肯定以后老的时候怎么讲，他会就是说得很多痛苦得很多病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叫行苦的，这个叫做苦因，它是痛苦的因，说现在看不到什么，但是现在的种种的行为它会导致以后的痛苦的存在，所以这个叫做行苦。现在我们这些自以为安乐的人们啊，就是自以为安乐的人们，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亲身受苦，但实际上也绝没有摆脱痛苦之因啊，这个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现在不了知，虽然现在还没感受到一种明显的痛苦，但现在我们的这些种种的快乐都非常可能成为一种痛苦的因缘，是这样的。比如吃饭穿衣住房受用装饰设宴等等， 这一切都可能成为造罪业的因，所作所为完全是罪恶的伪装，这一切的后果无疑就是痛苦。啊，这段讲得很清楚了。因为现在的很多人呢，就是说不了知这个圣义的真实，也不了知明天地的真实。明天地的真实呢，就是业果的世界啊，业果不虚的一种本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因为众生不了知这样一种因果的原理的缘故，所以他们呢，就是很多众生的行为，包括我们现在修习佛法的人，我们自己的很多的行，我们的发心和我们的行为呢，其实并没有真实的相应于因果的正道。所以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在穿衣的时候，这些都有可能成为造罪业的因。吃饭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吃饭的时候主要是就说是这个杀生啊食肉啊这方面的一种。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或者有的时候饮酒啊，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说是这个穿衣服上面呢，可能就说是现在的一些皮草啊，就直接的一些就是说伤害众生的一些生命的这些。还有一些就装饰啊住房也好，受用也好，都有可能和这个有关。有些时候呢，是通过造业得到这些财富然后呢就开始来就说是这个买房子啊，或者买汽车啊，还是这个装饰啊设宴啊等等。表面看起来的话就没有感觉到很大的痛苦，但这个其实呢已经埋下了痛苦的隐患，痛苦的隐患。那么就是说佛法当中经常讲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菩萨呢，他很害怕这个苦因，修行人他特别害怕苦的因，是这样，苦果他不太害怕的。苦果为什么苦果不害怕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业果，是自己以前曾经做过这样一种业，现在成熟了，他对这个方面呢，他就有一种业果观念的话，他不是说不苦，而是他知道这个是业因果，他能够坦然的去接受。但是呢，不但坦然接受的时候，他在努力的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很害怕因，他在因上面呢很畏惧，就说这个恶因不能造啊，那个恶因不能造，要造造善因，众生畏果，众生呢他对因不怕的，他看不到，他看不到这个因的后果，就是说，所以说众生是畏果，他害怕果，只要是痛苦的果一出现了，特别害怕，然后就想方设法想去解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说是当我们在遇到这些辛苦的时候，苦苦的时候，尤其是遇到苦苦等的时候，我们总是想改变，想要去就通过一些方法去改变它。但是就像前面我们讲的一样，如果这个轮回的自信存在，如果我们自己还在轮回当中的话，要彻底做改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局部做改变可以，就是好像就是说把它，就像我们生病了，生病之后呢，就是说很疼痛，很疼痛之后你就是说为了就说是这个缓解疼痛呢，你不断的去服这个止痛药就说打这个止痛针也好服着止痛药也好，那么这个有没有用呢？这个对缓解痛苦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个药效一过了之后还会又痛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说你不能老是去吃止痛药，你不能够老是去打止痛针，是吧？你应该想方设法把这个病根，把这个病源去掉才行，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懂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解脱的道理的话，你说众生他有没有在努力呢？众生很努力，为了让自己不感受痛苦，非常的勤奋，很努力，实际上有的时候甚至于就是说休息很少的时间，有些时候看起来他们的勤奋都比修行人还要勤奋的多，他们很早就起来开始就是说准备生气了，然后晚上很晚才睡觉，这个特别多嘛，是这样的。看起来好像很勤奋，但是就是说这个有些时候有改变，有些时候没改变，有些特别勤奋，但是每天赚不了多少钱，因为他做的这个生意本身就是不赚钱的生意，所以他就那么勤奋，只能够勉强的维持生活而已，这个也有很多。但这个可能我们有和业因果方面要联系起来了，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虽然勤奋呢，虽然改变了一些，但是呢根本上是改变不了的，很难从根本上把这些痛苦完全改变，因为我们自己还在不断的创造这样一种痛苦的一种因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要真正要改变呢，我们不能够从他苦的上面去改变，从苦上面你只是吃止痛药是不行的，你要从他根本上去改变，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的话，他这个苦永远在这儿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都可能成为就说是这个罪业的因，所作所为的都是罪恶的伪装，这一切的后果无疑就是痛苦。所以当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之后呢，选择一个相对清净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下子没有办法呢，就是还是要多忏悔，多以惭愧心的忏悔，多修善法， 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了可以弥补啊、可以把这样一种伤害降到很低很低很低。那么这个叫做刑苦，那么就是说是莫普什么契在司法应当讲刑苦了，因为前面的这种前面的这样一种辩苦的自信，辩苦的自信，它辩苦是以快乐为性的，它是快乐但是变化，把这个呢案例为苦。然后第二个苦苦呢是以苦受为性，前面是乐受为性啊，第二个是以苦受为性的。第三个呢刑苦的莫普什么契说这个刑苦呢它是以舍受为性的，它就是用舍受。舍受，那么这个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啊，不苦不乐这个叫做行苦。为什么啊不苦不乐是行苦呢？因为它是苦的因的缘故啊，因为它是苦因，所以说把这样一种不苦不乐安立为就行苦。但是不苦不乐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五蕴，我们的五蕴不苦不乐这种状态叫行苦。也就是说，只要你的五蕴存在，你的五蕴就会，就是说在这上面就会呈现出。变苦和苦苦是这样的，就像呢就是说是这个上次在讲义当中也是引用广论的观点，就以前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身上长一个疮一样，身上长了一个疮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它有些时候呢就不发作的时候，或者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这个用这个疮呢遇到水的时候它就很疼痛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浇凉水的时候它就很舒适，它就比较舒适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种自信，就像或者说换句话讲呢，就是说我们身上就说有皮肤，有的时候皮肤很痒的时候你不挠它的话还很难受，一挠了之后呢感觉很舒服是这样。那么这个挠痒这个很舒服，这个就叫做变苦。然后呢就是说你它痒的时候你不挠呢它就是苦苦，它就很难受，但是皮肤本身呢它就是辛苦，就是辛苦，它就是痒和就是说是难受和挠痒之后舒服的那种因。所以说就是说整个疮呢它如果遇到了一种热水的时候烫的时候它就会苦，遇到凉水的时候就会清凉。我们整个五蕴整个身心整个五蕴就是一个大疮，它就是人形疮嘛，是这样，就是一个大疮。那么这个大疮呢当我们遇到这些快乐的因缘的时候它就快乐，不是吗？这个快乐呢就是说这种快乐是在我的五蕴上安立的，这个快乐前面我们讲它是变苦，所以说只要有我们的五蕴存在它就会有变苦，它是变苦的因，它是变苦的因是这样的。然后呢有五蕴的存在它也会在上面感受苦苦，它也是苦苦的因，如果没有这个五蕴它就不会有变苦也不会有苦苦。所以说这个整个五蕴它是连续不断的变化的，它是我们这个五蕴本身存在，它是一个五蕴本身的，它可以说如果在就在一种安住的时候它不苦不乐的时候这个叫行苦，反正就是我们这个五蕴本身吧，就它的存在就是行苦，只要它存在你就永远摆脱不了痛苦的。那么这个五蕴的因我们在断吗？我们在修吗？没有。所以一般的世间人没有想到怎么样去就说是这个舍弃五蕴啊，或者就是说观修五蕴空性啊，没有。所以他就一直在培养这个五蕴的下一世再下一世再下一世。就现在我们的这些很多的行为，一方面是在苦苦变苦的一种因素，一方面我们现在的我执执着这个五蕴，执着这个五蕴呢就是在不断的催生产生五蕴的因习气。只要我们的一种执着我执不断的话，我们这一世死了之后它又会重新投生另外一个五蕴，然后这个五蕴去掉之后又会投生另外一个五蕴，所以它这个苦因一直都在。只不过呢无色界它只有四蕴，其他的色界欲界它有五蕴是这样的，但是呢差不多一样的啊，差不多是一样的。是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只要是这个存在五蕴存在它都是有苦。然后呢是色界啊，我们以色界为例，色界应该是说从它的一种这个四禅以上，四禅以上它就是行苦的自性的，它就是舍受了。然后无色界都是舍受，它没有快乐没有乐受也没有苦受。但是呢我们说色界无色界没有苦了嘛，它也有苦，它就是行苦啊，它的行苦因为它是舍受嘛，它就是行苦。所以说整个三界都是苦，它只不过苦的方式不一样。行苦是以舍受为性啊，它是以舍受为性，在莫普什么契的注释当中讲，像这样的话行苦是以舍受，它就是舍受不苦不乐，但不苦不乐它是这个变苦和快苦的因，只要它存在就会出现坏苦和变苦，我们的五蕴存在就会有变苦和坏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这个就是说没有真实的出离三界啊，没有就是说是 无啊、就是说有乐的五蕴没有消失的话，他一直会感受间断的感受痛苦。说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先讲行苦啊，他是从这方面讲，在咱们这儿呢就讲，反正就是造罪，这个更容易理解，更容易理解就是现在我们的行为，乃至有的时候我们的走路，我们的吃饭，我们的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些这个穿衣，然后呢就说睡眠等等，很多时候都和这样一种以后的痛苦，都和罪业相连，都和以后的痛苦相连。只不过呢，这里面呢，我们在讲苦的时候呢，讲的比较严格一点，啊，比较严格。后面还要讲，好像整个吃饭都在造罪业，好像整个怎么都在造罪业。啊，有的时候就会想，那么我们还吃还是不吃啊？是这样的，这个上次也讲了，是这样。我们在讲苦的时候呢，的确它有苦，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在就说受用这些的时候呢，啊，平常呢多做一些忏悔啊。多修善法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些清净掉，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就是说善根供的大于这个罪业的话，一方面可以压制住，也可以消失掉；一方面的话，它也有的时候无意之间的这些呢啊，就是说，比如走路的时候踩死的一些虫子啊等等，它会有一点点，很少很少的啊。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很少很少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一些罪业，但是它不会很严重。尤其是当我们在修行善法的时候，它每天修的善法，它其实力量也很大。是这样，随着我们每天经常现在讲这个痛苦，讲这个罪业的时候，感觉没有希望的样子。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永远不要堕两个极端。当我们在讲很多功德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已经解脱在望了一样，是这样的。当我们讲就很多罪业的时候，感觉是永远没有希望一样。但这些方面讲的时候，佛陀啊、上师们都会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他就是这样，善根就是善法，就是有善法的功德啊，恶业就恶业的这个果报。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不要忘记了，其实我们在造罪的同时啊，有的时候尽量减少罪业的程度和数量，平时的话就多修这些善法对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绝对可以就让我们商学当中呢，就是说是善法绝对处于领先优势，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可以做到的，是这样。但是做得到做不到还看我们自己的努力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真正去按照佛陀和菩萨的教研去做了，这个时候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我们没有做到，那有可能是恶业占上风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具体举例子，下面我们就以茶叶与张八为例来说明这一道理。那么因为藏地呢，它主食呢就是这个张八和这个就着这个大茶嘛，大茶和张八酥油这些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一起来食用的，所以说就以当地的习俗为例。当茶叶我们也在喝，这个也可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那么张八可以换成这个米饭呢，其他也可以。茶叶是旱地生长的一种植物，在播种、剪叶等一系列的过程中，杀死的众生数也数不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是一个植物。植物的种植的时候呢，肯定是要，就是说是有的是要播种啊，有的是要翻地啊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播种翻地的时候呢，它也有的时候也会杀死很多的众生。然后在这个剪叶的时候也会，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很多害虫的时候，它必须要喷洒一些药物。喷洒药物的时候也会就是说杀死很多很多的样一种这个虫子，是这样的。所以它的种植的时候呢，就和很多众生的生命有关联的。那这个是种植的时候，然后下面是运输的时候，从康定以下啊，康定以下就从那个时候从雅安啊，就是翻二郎山，然后到这个康定，是这样的。从康定以下依靠人力就是茶马古道嘛，那个在雅安也有个雕塑，有一群雕塑哦，路过的道友可以看得到这样。所以他以前的话没有公路的时候，他都是从雅安到康定都是靠人力的，是这样的。所以从雅安到康定以下的话，依靠人力运上来的时候，每个人需要携带重达62卡的分量。那么就是说每个人呢需要携带重达62卡，62卡具体的多少，这个藏地的这个算的这个单位算不清楚，我不知道是62卡一卡是多少，但是我也查了其他资料。查其他资料的话，就是说是大概可以对应吧，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62卡。但是我看了一些资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以前茶马古道当中的一些背茶的工人，他们就是说背的时候茶叶的话，就是说一条茶叶是20斤，是这样的。20斤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就说是强壮的人的话，他要背15到16条，20斤一条，10条就是200斤，然后15条就是300斤，就是这样的。他要就是说每一个强壮的人，他要背300斤的茶叶，然后就是说是那种妇女， 啊，有些妇女她有时也有些妇女做这个调查的，杯茶的啊，然后这个妇女是十条，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成熟的这种年长的妇女啊，就说是这个大的啊，就说她是十条，小孩子有的时候也杯，小孩子是两条左右，就是30到40斤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大概这个是不是62卡我不知道，但是我查资料的时候就是这么多，二十斤一条，15、16条就是那种强壮的人，基本上就实际上因为背得多嘛，他背过去的话，其实就是说很长距离，从甲安到康定，我们坐汽车的话，其实都要坐很长时间，是这样，没有高速公路的时候还很长时间才能到得到，基本上半天是这样的。那么何况是说背着这些还要爬山呢，他要爬二两山很高，还有很多强盗这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他就往返一次需要很长时间，要背的少了，他肯定划不来嘛。就像现在大卡车，他拉的少了，就可能赔钱，他就尽量多拉，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但是你背的多了就很累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看我们想着300斤的茶也背身上，然后就是说，我一看过一个相片，就是他一个背负很高的一种茶叶，就是说很多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要爬山。爬山的话他就不能，他就没到驿站之前不能休息了，只是有一个拐杖，有个棍子，然后就休息的时候就放在茶叶蛋后面，就杵着就是说这样休息一会儿，然后休息一会儿之后又开始起来走，是这样的。他们也不能多休息的，是这样的，多休息了赶不了时间的。所以说就这方面也是一方面来讲很辛苦，也是很累的，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三百斤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是说三百斤我们背都背不动，不要说是背起来走，从雅安走康定，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肯定不行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背100斤啊，背50斤啊，这都走不了多远。但以前就说明以前的一些人可能体力也好，或者说是他被生活所迫吧，反正必须还是要这样慢慢可能就这样练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他不是那种，他不是码头上那种人啊，一下背很多斤，他就距离短的，但他就是背着这个长途跋涉的，他从雅安背到康定很远很远的地方，是这样，而且要爬山，他二郎山以前没有隧道。我说修过隧道，从隧道里穿过去就平坦一点。他以前没有隧道，全都是就是爬山，爬山也没有那种正规的路，有些地方就是石板路，有些时候就是土路，是这样的。像有些遇到这些像这个下雨啊，遇到其他下雪的时候，还要很非常痛苦，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知道这些就是说是62卡的分量的。人们将大茶顶在头上运的，就背着，他就说这个背在背上嘛，头上也有一些，就是他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说是这个地方就放了更多一点，他头上也顶得过来，以至于前额的皮肤被磨得一干二净，甚至到了白骨清晰可见的程度，他们仍然还在不停的运送。所以说就是说这么重的东西走这么远的距离啊，然后最后呢就是前额的皮肤都被磨干净了，是这样，磨得一干二净，甚至于这个白骨呢清晰可见的程度，但是还是在停的运送啊，是这样。所以这个过程呢，这个过程本身呢也是就是说是很辛苦的过程。从康定以上依靠偏牛、牦牛、骡子等运送上来的时候，所有牲口都是腹背创伤毛脱皮烂等，因为就说是康定以上它比较平坦的话，就是说上面的话就是有一点山，但是草原居多，所以从那个时候讲的是可以用一些牦牛啊，可以用一些这些这样啊进行运送这样的。但是运送的时候呢，一个牦牛上也会拖很多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他们运上来的时候呢也是腹背，背上呢也是被这个就是说他们的鞍子啊磨坏，然后腹部呢也是把他的绳子啊磨坏，这样的毛脱皮烂等等。不仅在运输过程中人畜要感受这般令人无法想象的历史痛苦，而且在经销茶叶的时候，买卖双方都是通过弥天大谎、不顾廉耻、发誓赌咒、背信弃等欺骗手段或大吵大闹来销售的。那么就这个是运送的过程啊，就会也会有一些伤害一些人啊、一些旁生啊等等，还有一些就是说销售的时候呢，买方和卖方呢也是在造罪业，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通过撒谎啊，然后就说也没有什么廉耻，还有发誓赌咒、背信弃等等，通过很多欺骗的手段来销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茶叶呢，他就说是在他当地的话，就他们用这个茶叶吃张巴的时候，那个茶叶本身来讲呢，也是这个对于这个藏区来讲的话，就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种这个支具，是这样的。不像我们这儿茶呢，它主要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吃完饭之后你就说饮料啊，或者就消遣的时候呢 喝茶，那么他们就是一种相当于饮食一部分的啊，饮食一部分实际上它是很重要的。当然就在上次的讲经当中也是阿底亚尊者引用阿底亚尊者的一种故事啊，也是赞叹了高度赞叹了茶叶的一些功效，茶叶的功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饮茶呢它也是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啊，也可以就是说让修行人清醒啊。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茶水呢，茶呢也是一个就是说很好的供品啊，可以供佛的很好的供品，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话有也是很多道友都在喝茶，喝茶的时候呢有些道友可能没有这个习惯，没有想到这个茶第一杯怎么样供佛啊等等，就是直接泡了就自己就喝了，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供品的，我们可以在泡地道茶泡完之后呢，把这个第一杯茶供到给佛供养，供佛的时候一个就是可以发愿呐、可以这些。茶本来是一个好东西，是所以说这样的，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说最好的我们在饮茶的时候，第一杯呢可以去当做献心嘛，当做献心呢给佛供养啊。然后供护法的时候呢，这个茶也是很好的东西，在这个藏地呢是也烧大茶嘛，在这个其他地方也可以把红茶这些。也可以，还有绿茶都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也是这个护法人喜欢的饮料茶和酒。然后呢就是说是供佛呢当然是供茶，这个方面不是非常好的一种供品。如果这样的供养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好的习惯，随随便便就可以积累这些善根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茶方面的是这样。这些商品基本上都是用绵羊毛和羊羔皮来兑换的。那么这些茶商品呢，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它通商的时候那种货币呢，它有那个时候不是统一的，因为在这个那个时候呢是藏区和汉区它的一种流通的货币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流通货币不一样的话，他们有的时候以通过这样一种商品交易，商品交易，那么用这些就是说这些有些人呢把这个茶叶从汉地拉到藏地卖，然后从藏地再把这些羊毛羊皮等等带回汉地，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从这方面也有很多从这个方面来交换的。这些绵羊毛也是一样，夏季时每一只羊的身上虱子及血虫等寒生与它的羊毛数量不相上下。那么就是说剪羊毛的时候呢，就虽然就是剪羊毛它并不需要伤害这个羊本身的生命，但是呢剪羊毛的时候啊，它这个羊身上有很多的虱子还有很多喜血虫等等的寒生，那么在剪的时候呢，它的一种数量和羊毛的数量不相上下，特别多。据说有一些近距离观察过的，这个的确发现这些羊身上的很多很多。这个羊又不是宠物，羊宠物如果是羊是宠物的话，可能每天要给它洗澡然后做一些清洁它可能身上没有这么多的寄生虫。但是那些就大规模要生产的一些羊毛的地方，它不可能是说每条羊上面给你就保持很好的卫生，然后上面剪羊毛的时候不会伤害有情啊，这个是不会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寒生呢，寒生呢和羊毛的数量不相上下。当人们用剪刀剪羊毛时，这些寒生大多数断头断腰，内脏脱出而命亡，剩下来的也是与羊毛搅在一起，憋得喘不过气，当然最后也只有死路一条。那么就是剪羊毛的时候呢，很多寒生在剪羊毛的时候就被就死了，就被杀死了，是这样的。然后剩下没有死的呢，也和羊毛捆在一起要运输嘛，要运输，要捆在一起的时候呢，憋得喘不过气来，也会死亡很多。然后最后在制成羊毛制品的时候，最后呢也是死了一条。即便是在憋在里面没有憋死的，最后还是在制成羊毛制品的时候仍然会死亡。羊羔皮也不例外，小羊羔刚刚出生，猪根圆满具足，并有了苦乐的感受。身体正在发育成长，刚刚感受到生存的快乐之时，就立即被宰杀了。羊羔皮呢，就是在藏区，它很多衣服以前呢没有很多这些衣服，它都是以这些动物的毛皮做的衣服。所以羊羔皮呢是一种比较高档的吧，比较柔软的这样一种这个皮革，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他又说呢，其实穿羊羔皮的衣服啊，也会成为辛苦，也会和罪业关联。为什么会罪业关联呢？因为就是说小羊羔刚刚出生的时候，因为就长大了，肯定它的这个皮就不柔软了，皮毛不柔软了。刚刚出生不久，然后呢，就是说这些眼根、耳根呢，猪根已经圆满了，而且有苦的感受，正在发育成长的时候，刚刚感受到生存的快乐的时候，马上被宰杀，而且被剥皮，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要做一件那种衣服的话， 它大概是大概是要五张到六张皮，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件上衣啊，它有的是要五到六张皮，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意味着五到六个羊羔会被杀死。虽然是愚昧无知的畜生，也同样渴望生存，畏惧死亡，害怕遭受气息分解的痛苦。虽然他们是旁生是畜生，但是呢，他们也有感受，他们也有苦恼的感受，他们也希望生存呢，他们也渴望生，也害怕死亡。同样，他们也害怕遭受气息分解，刀子插进自己身体的这种痛苦，都会非常恐怖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说，为了就是说衣服去伤害他们呢，当然是造罪业的因。遭杀的小羊羔的母亲就像死了独子的慈母一样悲痛欲绝，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亲眼目睹的事实。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就说小羊被杀了，小羊的母亲呢，她也知道她有一种本能呢，在这么多的羊群羊当中，她能直接一下子就找到自己的一种子女的，是这样。所以当她的一种子女被小羊被杀的时候呢，他们也非常的痛苦。他也非常痛苦，这个也是看得到他到处找啊，叫啊，叫得很悲惨，到处去叫，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们也有这样一种感受的。那么这些都是亲眼目睹的事实。那么当然呢，就是现在汉地的话穿这些羊皮的衣服啊，羊毛衫的可能多一点，穿这个羊皮衣服的不多，但是现在的皮草它也是一样的，像这样的皮草的话，它其实也是因为众生的一种皮毛而制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不可能不和这个罪业相连的。当然就上次在讲经当中讲了，那么既然就是说是在种茶的时候，下面还要讲，就是种稻米的时候，种樟麻的时候，都会杀很多众生，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就是也不能不吃这样一种东西啊，不吃就无法生存。但是这个是不是清净的食物呢？那个素食是不是清净食物，那要分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些素食蔬菜也好米饭也好，如果说完全和罪业不沾边呢，这个可能也不现实，肯定是在种植的过程当中造下了很多杀业，所以说这个完全清净啊不好说。但是呢，它和是不是直接杀生，是不是血肉的一种呢，不是。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比较宽泛的一种标准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清净的饮食，素食属于清净的饮食。但即便是素食，也不能完全就是说和罪业一点都不沾边，和众生的生命不沾边，这个也不现实。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的话，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说第一个众生他是要生存的，第二个呢，比较起来直接杀害众生，和就是说间接的一种，因为享用这个种植这个这样蔬菜啊，种植这样一种稻米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众生的性命就说是这个受到了伤害，二者比较起来的话，它还是有轻重的差别的。再加上就是说享用的时候，平时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享用饭食的时候做供养也好，尽量的就做一些福德，然后做一些忏悔做一些就是平时我们修法念经的时候呢，给这些和我们饮食相关的友情做回向发愿，这方面其实呢可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它的这个福德还是可以大过这个过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上次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娑婆世界当中业当中完全没有罪业的，清净的是没有的完全没有，但是就是这样的。所以讲过失的时候必须要把它过失讲清楚，但是呢我们也不会不要因为有过失的之后我们就天天就是说非常的惶恐就是说惶惶不可终日这样也不需要，是这样。因为我们修的善法的力量也很大，发菩提心的力量也很大，然后回向就是说修佛法的力量也很大，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不解脱的话，我们永远没办法彻底的摆脱。所以现在就是以最小的一些代价吧，然后修持最殊胜的佛法。就是说你修佛法尚且如此，何况就是说完全不对治的话，那就可想而知了，就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每天我们尽量要多修一些善根，不行的话尽量每天念一些咒语念一百遍一千遍这些佛号念一千遍咒语六字大明咒等等，它也是对众生对自己也是有利益的，是这样。所以多多少少呢，我们就说尽量做一些修行，这个叫好得多应该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思考。所以讲功德的时候就把功德讲清楚，讲过失的时候把过失讲清楚，有的时候讲这个二者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呢，怎么样去协调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现实的矛盾，这个也需要了知清楚。把这些了知清楚之后呢，就没什么怕的，就是一心一意的修，尽量的少造罪业，尽量的就多修善法，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总而言总的来讲的话，就可以慢慢慢慢在道上面去修行，在行走。 这个方面呢，就案例的是这样的，只要稍微思索一下诸如此类的商品买卖，我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仅仅是喝一口茶也已成了恶趣之因。那么就是说，从它的严重程度来讲啊，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单单喝一口茶的话，都有可能成为恶趣之因。但是如果就单单是从他买茶受用的这方面来讲呢，不一定是那么严重。但是有些时候呢，在买卖过程当中，如果是在通过打妄语啊、发誓赌咒啊等等这方面赚来的钱，它有可能成为恶趣之因。但是这其他方面呢也不好说，反正就是说逐渐逐渐的经常性这样的积少成多的话，也有可能成为恶趣之因。所以平常呢，我们也是这个每天功课当中的这个忏悔啊，尤其是文思修，尤其是发菩提心，这个不要断，这个功德很大，对清净罪业啊，然后就说是这个积聚资粮啊，这个方面功效很大。所以如果再有了空性见的话，就更好了。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就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啊，就我们都要不断的去精进啊，修习佛法。如果我们停滞了，只有坐等罪业增长。罪业不可能自动消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精进对治尚且如此，何况说我们完全不做对治的话，就他的我们相续当中的罪业呢，可能就是说像蜂巢一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四处蔓延，最后要讲对治就非常困难。现在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们每天去做的话，还是逐渐逐渐可以上进，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等觉日本论理你不赞能把邪讲解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